欢迎来到幸福内心禅第350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安。与我们一起在线上的是黄庭禅创办人，也是钟岭山内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张庆祥张讲师。张讲师您好。
乔安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再过几天呢就是母亲节了，也趁这个机会呢跟全天下的母亲致上最高的敬意，大家母亲节快乐。因为每一位母亲都是那个非常辛苦，怀胎十月，然后很辛苦的把孩子带到这人世间，也非常的含辛茹苦的把孩子拉拔长大哦。对孩子呢也总是无怨无悔的付出，也因为这样子呢，所以我们常常会对孩子有很高的期许，那希望我们的孩子是很乖巧啊，很懂事啊，又很聪明啊。但是常常我们会忘了反思自己，我们要怎么样来做一个真正很称职的一个好母亲哦。所以想利用今天这样的一个节目，也请讲师来教教我们，到底要怎样做才能成为一个好母亲呢？
我今天就是手上有一个案例啊，做一个这个家长哦，不论是做妈妈也好啊，做父亲也好啊，
是
不能够违背五伦里面的一个字啊，叫父子有亲啊，
亲、
哦、母子也好父子也好啊，不能离开亲爱、哦、
是
亲切很亲密的、哦
嗯、
这个很信任、哦、像这个小孩子啊会跟父母撒娇 啊，小学以前的小孩都会这样，有没
有？是
那个叫做亲啊、哦、什么事呢都会想跟这个父母呢说一说啊、哦、那个叫做亲嘛，
就是很亲切而且也很信任，
对，然后你没事呢就会想要跟父母相处啊，这个叫做亲嘛，
很亲密
啊，如果避之唯恐不及、嗯哦、
不亲
这个相敬如宾、哦、然后呢这个还没看到人就先逃，
不亲密也不信任了、啊、
这个说到要回去呢就有一种压力感，
嗯，
那这个是冰冰凉凉的，对不 对？是存在着父子母子的关系，那你说敌对对抗也谈不上，就是不亲，
就是有点冰凉、
欸、对，这个呢你们的相处之道就违背了五伦的亲爱的原则了、
嗯、是
好，那不过这个亲爱是假装不来的，
对，
双方在相处的模式里面哦，这一定有一个关键的应对方式，才让我们本来应该很亲密的变成很生疏，甚至到最后会变成反目，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失去了为人父母啊他所最应该要秉持的原则、哦、父子也好母子也好，家长对儿女这最重要在五伦里面维系的一个关键字叫做亲，这个亲也不是放纵、哦，那么恩威并施啊，你不能只有威没有恩，那就会变成我很怕你，我不回家可以吧，我晚一点回家可以吧，我们两个少说话可以吧，
会躲
你有没有发现小孩子一进门房门一关根本不太跟你说话？
对，
对啊，我觉得跟你们讲话索然无味，你根本也不了解我的世界，我们不讲话可以吧好，那激烈一点的人格的人就会变成对抗，因为世上小人也不少啊，一种邪恶心思的小孩也有的，那就会变成敌对，这样子就非常不幸了。所以家里面最不幸的就是失去了这个家长跟小孩子的那种亲爱信任的感觉，而转为一种冰冷甚至到对抗。所以如果问我说这个为人父母所应该尽力做的事，当然我们要为小孩子好，对不对？
对，
然后我们要希望小孩啦生活啊这个娱乐啊各方面啊身心都是可以朝向健康的方向去发展，这个是为人父母最大的期盼嘛、哦、但是呢除了这个主轴以外，不能够违背那种彼此之间的亲爱信任的这种关系、哦、如果是失去了这个亲爱信任呢，那我觉得为人父母的就应该要调整他对小孩子的态度了。 因为小孩子他怎么应对他的父母，当然除了他本身的人格之外，其实大部分的原因还是在于父母是怎么跟他应对。我们不能只要求小孩说你应该要学习《弟子规》，你应该学习怎么样这个父母呼应勿还不能只是要求这个，而是作为一个父母他应该要有更严谨的态度来面对子女的关系啊。父母应该要比小孩明理嘛，对不对？
对啊，可是就是那个明理的这个度要怎么去拿捏呢？
对，那么我们举这个小小的例子来说明啊。
好，
这有一天呢，这个小孩子呢，因为他30岁了，他还没结婚，那他妈妈呢就老是跟他说你要赶快结婚啊，你都30岁了你还不结婚，你以后一定会孤家寡人一个啊，你会变成老姑婆啊，
嗯，
对不对？好，以后我死了怎么会瞑目呢？好，那就讲
这是一个姑娘
对，好，然后呢就有一天呢，这个他妈妈打电话给他的女儿了，说这礼拜六你一定要回来相亲。好，那这女儿呢，她不想回去听从她爸妈妈的安排，因为她觉得现在还不想结婚啊，
嗯，
而且你每次都跟我安排那个很尴尬的相亲，坐在那里大眼瞪小眼两个眼睛要瞪7、8个眼，对不对？想的都累，对不对？
是，
哦，我不想去。然后他妈妈就说，我都是为了你好，不是你妈妈我会害你吗？有没有？如果你不回来，那你以后就不要回来好了。好，这个重话就跑出来了，对不对？
这个话怎么好像都常常听得到，
他就是想压他
对，
让他顺从下来，
是，
所以最后就会讲出狠话。在狠话如果再不回来，他说那我要跟你断绝母女关系，
嗯，
他就会讲这个话，就会跑出来。
对，
然后呢听到这些话呢，他的女儿呢就很生气，就挂了电话了嘛。哦，挂了电话他妈妈当然更生气啊，对不对？
一直打嘛，
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培养到这么大，对不对？现在呢我也都是为了你好啊，你竟敢这么大逆不道，这么忤逆我啊，我只是叫你回来相个亲，又不是要你命，对不对？好，然后呢他就一直打电话给他，一直打电话，半个小时里面打了120通，一直打一直打。
因为妈妈这时候也越想越生气，啊，
很急嘛，他就很气了嘛。为什么？因为我跟人家约好了嘛，
嗯，
对不对？
而且我是为了你好啊。
对啊，我绝对是为了你好，不然你以后一定是孤家寡人一个嘛，你会一个人孤苦伶仃到老到死嘛，对不对？
所以讲是这时候妈妈的心态有错嘛。
还有我们先不讲，
嗯，
当然为小孩子好都是对，
对，
但是问题你的应对方式错误，
嗯，
或者是你是庸人自扰，你没事找事，
是，
你根本就不成个什么事，对不对？
嗯，好，
然后呢他就半个小时打了120通电话。那这个女儿就很生气，到浴室里面啊，打开水龙头啊，开始冲水啊，在里面很生气，捶墙壁啊，在那边哭啊，对不对？
因为她很难过啊，到底电话要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
对啊，电话就在外面一直响，然后一出去就看到又留了很多通的简讯，嗯，然后上面写什么，说你快点给我滚回来啊，你这个不孝女啊，就这样留啊。哦，各位，你看到这个字眼，你会不会心里揪成一团啊？ 对， 对不对？好，哦，她说我都还没说完，你竟然敢挂我电话，啊，第二通又传简讯来，对不对？第三通说，我都是为了你好，你这个不孝女啊，你敢不给我回电话？好啦，各位，你有没有发现，你站在小孩立场哦，这压力真是非常非常大。当然，你作为一个父母，你可能会说，那他根本没事啊，父母是为他好啊，他只要回去就好啦。
对啊，乖乖听我安排就好。
问题是这样，一个人不一定很喜欢那种相亲的场面，对不对？
对。
很想结婚的人，很希望相亲的人绝对不会拒绝嘛。他跟你拒绝，肯定的就是他觉得这个光想就很尴尬嘛，对不对？
是。
哦，然后在那边看来看去，看什么看啊，对不对？然后大家装笑脸，那，啊，其实我又不是很愿意到那边陪装笑脸。我想这个年轻人的心思可能这样，或者他另外觉得说，你所担心的是，未必对我来讲是什么值得烦忧的事情啊。
嗯，
我记得以前我们就是有一个学员嘛，他也30多岁，他妈妈哦一直逼他要交男朋友，一直逼他一定要结婚。问题是他的环境里就是没有适当的他心仪的对象。
嗯，好，
然后他就说，你再不结婚的话，你以后老了会怎样会怎样。这个就是跟刚刚举的这个例子一样。
是，
然后这个女儿就赌他妈妈一句话，
嗯，
他说，妈妈啊，你已经结婚2次了啊，有比较好吗？
哎，
赌一下，他妈妈更气啊！这真的是没比较好。第一次是被家暴，然后离婚的嘛。第二次也是一样的情况下，生意不好了，两个相处不来嘛，又离婚了嘛。结了2次，现在他妈妈也是孤家寡人一个嘛。好，然后是不是会跟这个有影响？我也不知道。反正他女儿呢，我想是刚好没有男朋友啦。
嗯，
这个一来一往，就双方就开始刀枪唇剑哈。
对呀、啊，征战。
哎，就两个人就哇，刀光剑影，每一句话都这样射来射去，然后最后两个人就是不说话，然后两个人都躲到房间哭嘛。如果以他妈妈的这个角度来说，真的他已经结婚两次，也没有得到他该有的幸福啊。我想，如果我们把这个人跟人的应对相处的礼仪，人跟人相处的原则，如果不去好好的推敲，不去好好的反思的话，任你结婚八次十次，你还是得不到幸福啊，对不对？好、
哦，
听过我的课程的人都知道，我很赞成年轻人尽快结婚。我希望你们，你的二十岁、男的二十五岁、三十岁，你们就结婚，赶快生小孩，
赶快成家，
对对，赶快成家。等到你四五十岁的时候，你的小孩已经二十岁，你看他是多么幸福美满的画面，
是，
对不对？
是，
好，
先决条件就是要有自己适合的对象在身边，
对对对，
就可以。
这是从小处说嘛，从大处说，一个国家要有生命力，就是寄托在年轻人的身上。
是
你不能以后让我们的国家又跟日本一样的说啊，完全老龄的社会，到哪都是一堆的老人。
对，
哦，这个我想也不是个人的生活幸福的问题啊，这个是民族延续的一个问题。
好、哦，是，
好，我当然是鼓励这样，但是问题是你面对小孩的时候，你要给他更开阔的空间呐、啊，你不能违背父子有亲这个亲这个字，古人定五伦的相处原则啊，是极其极其非常有智慧的。
是，
你只要不违背这个字，好，朋友有信，朋友之间就是一个信，对不对？君臣有义，君臣之间就是一个义，义就是做什么事情是有意义的，是对人有帮助的啊，那就是君臣之间的这个道理。夫妇之间有别，就是分工合作的意思。
是，
好，这个父子之间呢，就是友情。这个如果他的女儿真的不能回家，你之前要约相亲的对象，你要先征求他的同意。女儿如果坚决答应，你说那没关系，现在你不方便，改天我有适当的对象，我再帮你约。
如果女儿不答应的话，
对不对？
对，
好，这个事情你要尊重她，因为要嫁的人是她。
是她。
好，那你要跟她讲啊，不然你就说，那我要相亲的对象，我相片先给你看看。好，哎、嗯，先让她对她有一点熟悉。
是，
哎，说不定他一看，哎、欸，还觉得多看几眼就不尴尬了嘛，也不生疏了嘛，对不对？也许一看就对眼了，也不一定啊。
好，
那他自己觉得说好嘛，那不如试着交往看看。你不要一直强要拉着一头牛去喝水，他是永远不会跟从你的。嗯，你要慢慢诱导他，又要愿意，那就这样啊。如果他不愿意怎么办？人说那是不是一辈子不嫁人呢、啊？哎、欸，这就是随缘呐。
所以讲是，其实如果这个案例它衍生出来，有可能几种方式。当然，这个女儿她是坚持，她就是不想要接受这个相亲的安排，所以跟妈妈杠上了。
嗯，
当然妈妈态度是这样。那如果这个女儿如果还有第二种选择的机会，比如说，反正我就顺着妈妈，我就去参加这个相亲，反正我也知道结果不是我要的，但是我就顺从了妈妈，这也是一种选择嘛。
对啊，去演个戏，然后很高兴的跟人家相亲啊，其实是我是一点都没有动心，我也不想结婚，那也没关系嘛。
对，这也是一个选择。也有第三种选择。啊、是妈妈觉得说、欸、这个对象真的不错，你就真的嫁了。有些小孩就觉得说，好吧，你既然觉得不错，你要我嫁我就嫁了。
也对了，但是呢，很多人是因为日久生情嘛，我们认识一个人不都是这样吗？然后时间久了，我们才了解这个人的个性啊，我们才对一个人开始产生信任啊，不是这样吗？好，那你也许开始交往看看。所以对小孩而言还是有很多选择啦。
是，
好，啊，现在这一头小孩显然也是很拗，对不对？
对
妈妈也很拗，对不对？这个拗的气氛呢、啊，不是今天才发生，他们从小到大，他就是这个模式被压榨来的。
对对。
所以这个小孩他就最后会很生气，他会捶墙壁，会捶地板。他最痛恨的就是听到“我都是为你好”，哎，就是听了这句话。
是。
你为我好，你就能够压榨我吗？对不对？你每次都打着为我好的这个理由，然后让我生不如死。你哪一点为我好啊？请问你一下。
是。
事实上是这样啊，生活中每一分每一秒和谐的生活是很重要的。你动不动就那一句都为我好，好、哦，逼着我十点要睡觉也是为我好，对不对？逼着我六点起床也是为我好。
你妈妈常常会这样。
你逼着我不能吃麦当劳也是
为
我
好。
你什么不是为我好？最后就变成这样，对不对？
对。
哦，然后出去也要早一点回来也是为我好。
对。
还叫我打电话一直跟你报备也是为我好
。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为我自己生活？
嘿。
哎、欸，我觉得是小孩子哈、哦， 不伤天害理的情况下，我们要给他适度的自由啦。你说，可是他每天晚起，身体一定会搞差。其实我觉得身体偶尔哈生病一下也不是什么坏事啦。不生过病的人怎么知道身体健康有多重要？
就是我们不要常常说我是为了你好，
你为了他好，你就要让他尝尝苦头啦。
啊、
哦，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哦、是，
我就跟我小孩讲，我小孩也抽烟呐、啊。我说，我应该跟小孩讲说，你尝一下味道就罢了，你现在还抽到上瘾了，以后身体弄坏了，你是自己要负责的。我只是这样讲而已啊，对不对？他听听，他还说对啊，他要自己负责啊。我说好啊，你记得就好。啊，我们就要放他去，为什么？
嗯，
他一定是有一天抽烟抽到会火气大，抽烟会抽到会有痰，抽烟有一天抽到说你的肺会很脏，然后他很严重的说哇，等于得了肺癌，对不对？好，这个中间。是很漫长的过程，人是有机会改变的。
是，
但是如果我现在说不行，你如果再去给我抽，我们就断绝父子关系。哎、欸，我可以下这种狠话出来的话，这不是一下砸锅了吗？对不对？有这么小的事，有必要这样吗？
嗯、
啊，说不定他以后自己想一想，说我要戒烟呢，有没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有可能那个时候戒完烟，绝对不可能再抽烟。你看各位，我以前抽烟也抽了十几年，一天也抽一包多，不算多啦哦。
嗯。
啊，但是抽到
多啦
也还好啦，因为抽烟抽两三包的人
也大有人在。所以讲是您的烟龄多久啊？
抽了十几年，因为我们那时候读国中的时候就开始偷抽烟了嘛。
啊、
哦，对啊，然后到了五专，大家都是下课就冲到厕所去抽烟嘛。你看你多久啦？
嗯哼。
好、哦，然后到我真正要修行的时候，我就把烟丢掉。我中间戒很多次都戒不掉，最后就是喂，我要好好修行，不行，我要开始。素食了，我绝对不抽烟了，我就把它给丢了。丢了之后就没抽了。
我好奇的是，讲师，那这过程中您的妈妈有没有说你少抽点啊，不要抽
了？没有，我妈妈也是抽烟的。我会点一根烟给她，哦，她可开心了。
哇，很轻很轻。
然后，对我妈要过世的时候跟我说：“阿翔啊，你不要再抽烟了。
哎”
啊，我有听听啦，那几天少抽几根，后来啊、哦、还是又抽了。
所以还是要到自己觉知说。
对的哈，那我的幸运就是我还没有变肺癌，我就回头了嘛。
哎，
有没有可能？
有
可能啊，对不对？然后我后来也要劝人家说不要抽烟，有没有可能？
嗯、
有可能、啊。所以这个事情哦，没那么严重啦、
嗯。
哦，不要把。好像每一件事情都说我为你好，我为你好，然后立即就要扯着这些头大鸟，要去喝水，好，这个是比较难的嘛，对不对？
是
所以对待小孩的态度，不论是小孩也好，父母也好啊，要更宽阔啦。事情只要不伤天害理，不去偷，不去抢，不去吸毒，没有什么多严重的啦。
嗯，
好，放宽阔一点，结不结婚，我们鼓励他。
是
我们给他创造条件，
是
我们呢宽阔以待，说不定他就水到渠成。
是
哦，稍微诱导一下，说不定他会快几年。
是，
那你要跟他说啊，以后你就不要回来见我了，那这个事情就严重了，嗯、而且把父子有亲的这个亲子彻底给砸毁了。
是
这个亲子给砸毁了，对于父母的职守啊，啊，我就觉得会略有亏欠的啦。
是，谢谢讲师哦，借由这个案例来跟我们解析了一下，就是我们身为家长应该有的心思跟应该有的态度。不过，讲师你是不是也可以趁着这个母亲节，也跟我们天下的可能老母亲或新手母亲，全天下的妈妈来讲个几句话？
嗯，这个做人的父母哦，这母亲伟大啦、嗯，父亲也伟大，都很伟大哦。
嗯，
这个为人父母都是希望为小孩子好啦。
是，
但是我们要够聪明，我们。所说的话所做的身教我们所做的事情要真的是能够达到为小孩子好的目的而不是空口说白话、嗯、说我为他好然后呢我呢很强硬的为他好就把事情给砸了结果呢关系搞得非常非常的差对不对
对
不聪明、嗯、有一句话说啊说笨不可怕又笨又勤劳才可怕
啊
你听过这个话吗
没有
你笨就是你不明理你会做错事
嗯
你坚持说我为你好，为你好，可是却老是把两个关系搞得很糟，那笨不笨？
笨
笨，然后又非常坚持，又非常勤劳，我就是为你好啊！
哦，懂了，
给我回来啊！你不回来，我们断绝关系。你看是不是又笨又勤劳？是可不可怕？
是，是
很可怕，就是最后形成一种适得其反，形成父子关系的一种勒索。
对，适得其反，
对不对？
嗯，
好、哦，所以这个笨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真的怀着为小孩子好的心思，
是
你绝对不会做出造成那种伤害的事实，
是，
对不对？好，那我们就笨一点，但是我们那个笨是真正的为他好。你不要笨，又打着为他好的心思，你看看你们的家庭，碗也砸了，锅也砸了，然后那门也都快甩坏光了，两个人一个月讲不到几句话，你还在自欺欺人说你为他好，你为哪桩啊，对不对？千万不要做这种又笨又勤劳的。
是，
好，如果笨，我们干脆啊放松一点。
嘿、hey, ，对，感谢讲师您的规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哦！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见喽，拜拜。